现实，请阮静婷姐妹谢主，愿一切荣耀归于上帝。现在让我们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3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34节。今天早上我们要请林海信弟兄前家来读这个经文。
施洗约翰的信息。以下是约翰的见证。当时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派遣祭司和利未人去见约翰，问他：“
你是谁？”
约翰没有拒绝回答，却坦白承认说：“
我并不是基督。”
他们啊，
是谁？是以利亚吗？
约翰回答：“
我不是。”
他们又问：“
是那位先知吗？”
他在答：“
不是。”
他们接着说：“
请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谁，好让我们回去派遣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什么人？”
约翰引先知以赛亚的话回答说：“
我就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为主修直他要走的道路。”
法利赛人所派来的那些人质问约翰，
既然你不是基督，那么你为什么？
约翰回答，
我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当中是你们所不认识的，他在我以后来，我就是替他脱鞋子也不配。
这些事发生在约旦河对岸的伯大尼，就是约翰正在洗的地方。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过来，就说：
看哪，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的罪的，这一位就是我说过，他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伟大，因为我出生以前，他已经存在的那一位。我并不认识他，现在我来用水施洗，为要让以色列人认识他。
约翰又见证说，
我看见圣灵像鸽子从天上降下来落在他身上，我还是不认识他，但是那差遣我用水施洗的上帝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落在谁身上，谁就是那要用圣灵施洗的，我已经看见了，所以向你们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今天仰望会传道要分享的信息是施洗约翰的见证。
姊妹亲爱的兄姐平安啊，今天我代表圣经公会来跟大家请安跟表示感谢啊。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今天在等待欢欣的迎接圣诞节的来临，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呢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就有一个人在妈妈的肚子里手足舞蹈的欢迎耶稣的来临，然后在耶稣开始传道以前呢，也是他把耶稣介绍给犹太人，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因为呢他很会帮人家施洗，所以呢大家就称他做施洗约翰。今天我们要从四个方面来看约翰对耶稣的见证。第一个是我不是，第一个是我不是基督。施洗约翰在旷野吸引很多很多的群众，引起犹太当局的注意，那他们就派祭司跟利未人来，因为约翰呢是祭司的家族，那有法利赛人呢也参与了这一次的行动，他们派人来问，想要知道约翰是谁。如果约翰回答说我就是约翰呢，我就是施洗约翰呢，你们要问什么，这样这句话就都结束了，他们的对话就结束了。可是呢约翰抓住机会来跟他们谈论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这个受膏者的翻译，那基督呢是希腊文的翻译，所以这几个名词都是一样的，旧约当中特别受膏出来分别这个特别事工的人都称为受膏者，那通常呢是君王、祭司或者是先知。但是犹太人亡国以后，因为他们受到很多列强的欺压，所以他们期待有一位弥赛亚要出现来拯救他们脱离这个外族的压迫能够建立一个新的国度。我想我们身在台湾大概很能够理解这种心情，所以百姓呢指望基督来的时候，大家心里面就在猜疑说，或者约翰是基督吧。但是约翰说我不是，他这里在圣经这里用了三次他讲了三个动词，他就明说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用迂回的方式来见证。第 并没有因为他的知名度提高了，或者是就忘记自己是谁。那既然不是基督的话，犹太人就问说，那你是谁？那是以利亚吗？是那先知吗？你到底是谁？你自己说你是谁。刚刚有提到以利亚，因为犹太人相信说弥赛亚来临，我以利亚要先来。那在马拉基书就是这样说的，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事实上约翰还没有降生以前，天使也是对他的爸爸说，将来你这个儿子啊，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可是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那这就有点奇怪了。那有的人就说，约翰是不是搞错了呢？约翰没有搞错哈，我自己有的人说约翰在这里犯了一个错，因为耶稣后来也跟他的学生说，如果哈你们可以接受的话，那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可是约翰说我不是。那有的人就说，那是不是他犯了错，所以他将来不能进天国，站在天国的门口。那我自己觉得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约翰不公平的。我觉得约翰可能对自己的认识一方面还没有那么深，另一方面他有可能希望赶快把注意力移到耶稣身上，不要一直让他们在他的身上打转。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问说，那你不是那个先知，那你是不是你不是以利亚，那你是不是先知？因为犹太人也是这样想，摩西离开世界以前啊，一个伟大的领袖要走，总是人心惶惶。但是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他。使徒行传记载，耶稣的门徒在传耶稣福音的时候说，耶稣就是。可是犹太人呢，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基督跟这先知是不大一样的。因为耶稣传讲这个活水的江河的时候，大家就议论纷纷说，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就是先知，有的人说这个就是基督，可见他们的想法里面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问话呢，他就又有问说，啊你是先知吗？啊你是基督吗？我们看一下，约翰说了哈，我就是那声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约翰只是一个人的声音哈，他刚刚说什么都不是嘛。那既然你都犹太人就问你什么都不是，那你干嘛施洗呢？这个施洗这件事情啊，这个礼仪哈，是犹太人本来就有的。他们要进入犹太教以前，这男生要受割礼，那全家都要受洗。但是呢，把这个施洗这个礼仪用在这个已经是上帝子民的犹太人，大概约翰是第一个。那约翰施洗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介绍耶稣了。那介绍给犹太人说，站在你们中间啊，你们不认识的啊，在我以后来的啊，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是第一天发生的事情，刚刚我们听到还有第二天的事情。可是第一天的时候呢，约翰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提到。假如我们是在场的观众啊，我们一定会问约翰说，啊你到底在讲谁？你为什么要跟我们卖关子？啊你刚才不是明明白白说我不是基督吗？那你现在就告诉我们这个是谁吗？可是约翰呢就都没有讲啊，他就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讲。我们再看上面那一张，他什么都没有看，他都没有提出来。我们就想说，可能嘛哈，第一天的时候其实约翰也不知道那么多。那约翰还有一个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我们了解哈，我们现在如果有生病，哇好想去参加这个医疗医治特会，会行神迹的人好像我们都觉得他好像是比较属灵。可是约翰呢连一件神迹也没有行过，可是呢他还是可以一样为主做见证。好，这是第一个约翰做的见证哈，他只做到那里哈，就是只介绍到他知道多少他就说多少。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哈，你会的是什么，不会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会很多，或者是我们只会一点点，我们都一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像我哈，虽然心里面很愿意哈跟别人分享福音哦，可是我就是不会个人谈到，那我就用其他的方式来做见证。第二点，约翰的见证是在旷野， 这个旷野哈、离当时的宗教、政治、文化中心的耶路撒冷是有一段距离，而且是有点孤单的。有人说约翰是这个爱色尼派的人，那爱色尼派呢，是对当时的社会感到十分的绝望哈、他们就退开人群，然后去灵修、读经、祷告，然后等那个弥赛亚。可是约翰呢，跟爱色尼又不一样哈、他是向大家介绍耶稣、见证耶稣的。那他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约翰是祭司，刚刚我们提到，这个祭司是非常的清楚，如果一个人有罪的话呢，他跟上帝的关系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呢，他特别提到这个耶稣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主人呢，可以一生一世。下面这句话是他的爸爸在约翰出生以前讲的，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上帝的面前，用圣洁跟公义来服侍他。这是约翰，这是约翰见证的耶稣。那这里我们就要特别来想一件事情、我发现有两种人，我不知道你属于哪一种、有一种人、如果事情出了错、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自己一点都没有错、那有另外一种人、一事出了问题、通通检讨自己、那个很自责这样子、那我就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说啊，我不要做你们那个基督徒，你们基督徒罪恶特别多哈。他讲的也是有一点点道理的哈，就是说我们基督，因为我们悔改，我们基督徒因为悔改了，我们相信主了，我们好像就比较会对这比较敏感。可是呢，如果我们这个敏感哈加深哈，自责很深啊，有的时候就变成做基督徒不快乐哈，或甚至会有一点忧郁哈，得到忧郁哈。那我就特别想到这一节，我们喜欢前一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下面这一节我们一起读：因为差他的儿子降世。所以当我们觉得有罪恶感很深的时候，我们同时要领受主赦罪的恩典，这样才是一个整全的福音。我们看一下，那约翰是这样见证的，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是用圣灵施洗的，是上帝的儿子，好让人比较容易接受。那上帝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儿子就是跟上帝同一类的。我们记得耶稣称天父的时候，犹太人很生气，因为他说那你就跟上帝同一等啊。是的，就是这样，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意思就是他跟上帝是同一类的。耶稣也称他自己是人子，人子呢也就是人哈，就是普通的一个人。那上帝的儿子呢，就是跟上帝同一类，这个是很不容易理解的。我们怎么会想得通呢？怎么又是人子又是上帝的儿子呢？可是呢，约翰的见证呢，就让人比较容易接受。事实上，有接受约翰洗礼的那些人就比较容易接受耶稣，那个没有接受约翰洗礼的那些人就没有接受耶稣，在当时是这样子。我们看下一章。那约翰的见证是很有力的，他说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我看见了。那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也是，我们亲身体会一点点，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我是看见了，亲身体会到了，那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下一章，约翰的侍奉是非常的成功的。你可以看到从四面八方各地啊，在旷野虽然是没有人的地方，大家通通拥挤到他这里来。但是这个成功的侍奉呢，因为他介绍耶稣，所以呢门徒当然就跟耶稣去啦。我们看下一章，那有一些始终的门徒啊，就约翰打抱不平，老师啊老师啊，那大家通通跑到耶稣那里去了。你看现在不到我们这里来了，可是约翰却很高兴呢。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的头有没有坏掉哈？就是从此以后呢，大家来到他这边的这种荣景就没有了，而且可能也就没有学生来侍奉他。可是约翰说：“哎呀，耶稣是他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是新郎伴郎。哎，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做过伴郎？那个伴郎的心情怎么样？你会不会想说，哎，我如果是那个新郎？”不会啊，约翰就是这样，我是伴郎，所以新郎来的时候我当然替他很高兴啊。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这一件约翰这个见证，这个成功的侍奉啊，让我想得很久很深啊。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啊？就是你越做越成功啊，你自己不受重视，有没有这样子？ 然后我们老师把人家教会了以后，哎呀，我们就不需要这个老师了，学生都已经翅膀长得很硬了。啊，子女做父母的也是这样子，好像哎，儿女不需要我了呢，儿女不需要我了，这个父母亲有时候会有一种失落感嘛。那还有一种例子哈，就是公共卫生的防疫工作哈，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都平安无事，大家都很开心，但是他们做得非常的好。我们如果碰到这个防疫的，我们要感谢他们呢、啊。即便管制的那个做得很烂的时候就会上报纸了，对不对？那成功的侍奉有时候，那这件事情呢让我思考，如果我就在想，我们现在和平教会一直在增长，我们希望增长，哎，有没有会不会这样子，这是我在思考的。教会很有名，和平教会非常的有名，但是主的名就没有传开，或者是颠倒，当然两者都有最好了哈。但是如果有时候呢没有的话，我们比较在意哪一种？你看一下。那第四个，约翰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耿耿于怀哈，就是他哈责备那个当时哦有权有势的人，那个人叫希律啊。那他呢娶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太太，这个不应该吗？这个不应该，可是他太有权势了，没有人敢讲话。那约翰就说这个不对，好，约翰说不对，那就被抓去关起来。那不但抓去关呢，在这个希律王的生日宴会的时候他还被斩首。那上帝的仆人，忠心的仆人怎么会有这种遭遇呢？这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我们看下一章，这个希律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几个，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就是杀死约翰的这个希律王。他画这个正方形是男生，圆圈是女生，你看他本来娶了一个公主啊，他不满意啊，那个雅利达的公主，那后来跟他离婚，打叉就离婚了，然后再娶人家的太太哈，这是希罗底，是他的兄弟的太太。那他就是，那另外那个希律啊，是杀耶稣降生的时候要杀耶稣的那个希律，是他的父亲。再往下看，还有一个希律哈，这个是杀使徒雅各在使徒行传的那个希律。再往下看，还有一个希律是这个保罗做见证的时候，在他的面前要劝他信耶稣的这个希律。所以总共有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希律是中间这个希律安提帕，他后来也没有很好的下场了。那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想说上帝的意念哈，上帝的意念，我的，这是以赛亚说的，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个约翰连死都做见证哈，在旧约里面有一对兄弟哈，那这个哥哥有一个哥哥把弟弟杀死了，可是希伯来书这样说的，他死了还是仍旧在讲话，哎，死了也可以讲话，往下走，啊，有许多人来找耶稣哈，在很多年以后，有人来看耶稣，他们就讲一句话说，约翰哈从来没有行过神迹，他们特别强调约翰不会行神迹啊。但是呢他指着这个人所说的话都是真的，所以约翰虽然死了很多年，他还是在讲话，他还是在做见证。那上帝的安慰呢，上帝的安慰会临到受到苦难逼迫的人，在耶和华眼中看圣灵之死是极为宝贵的。我们上面一起读，耶稣对他说，再讲，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嘛。我们虽然很想要怎么样，但是呢，耶稣说，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让我遭遇这个困难，但是呢，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记得我以前非常非常害怕共产党如果来统治台湾的话，那我们中间都不能坐在这里了，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要来进来还要登记，还要登记才可以。我很害怕，我就想说，哎，我这么胆小，这个万一碰到这些怎么办呢？所以约翰的死呢，让我刚刚用那几句话来安慰上帝有他的意思那我们呢，在这个信仰的历程里面挣扎的时候，我们只要信靠他，他还是会带领我们。下一章，那耶稣对犹太人这样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因为圣经是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写的， 那如果要能够明白呢，就要翻译它。所以翻译圣经呢，也是一个见证主的一个工作。那我用施洗约翰的事工来对照呢，圣经翻译介绍几个人。下一个，这个马里逊呢，他是英国伦敦传道会的宣教师，他在1807年来中国。那他还没有来，他就知道说中国政府满清政府是不准传教。那不准传教，那还要来干嘛呢？他心里面就想说，好了，这样我就替中国人留一本中文的圣经好了。所以他在英国的时候呢，就开始哈准备。我们看下面，这是马里逊哈。他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看到有一本新约，没有全部，部分的，有人翻好的。这是一个后来知道，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天主教的宣教的传教士，叫做巴舍翻好的圣经。他就请一个，他自己还中文不灵光，他请一个人，我们再看往下，他请一个人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把它抄下来。我们看他下面抄的，就这样抄好以后，他就带到中国来，然后他就以这个做参考哈，然后就把它翻出一本圣经来。在1823年他出版的圣经叫做神天圣书。那出版没有多久就开始在修订，由他的儿子还有四个人一起修订，修订下来的叫做旧遗诏书跟新遗诏书。旧就是旧约，新就是新约。那这个是太平天国那个洪秀全看的圣经。接下来这个人呢叫做施约瑟，我要介绍第二个施约瑟呢，他用旷野的侍奉来对照他。他是比较孤单的，怎么说呢？我们看他是美国圣公会的宣教师，他生在立陶宛，我们好像对立陶宛比较不陌生的哈，因为我们有赵新宇姊妹在立陶宛。他出生在犹太的家庭，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读到希伯来文的新约圣经，这是有人翻译过的。那他就心里面感动，他就信了耶稣，然后到美国读神学院。他被派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呢，是用通译官，然后因为他是这个犹太人，所以他就邀人家邀请他参加这个北京官话译本的，所谓官话就是我们说的国语或者是普通话的翻译的事情。那我说他有一点孤单的，因为他在北京12年的时候哈，教会增长只有一个家庭跟一个男孩子，我看如果来和平大概会被 fire 哈，就是他就是专注在这个翻译的圣经，所以就教会没有增长，其实也没有教会，他自己一个人。可是他在1881年的时候啊，不幸的就是中风，然后全身瘫痪。圣经公会就想说，这样你不能做了吗？你只好回家去了，所以没有赞助他这些经费。那他的差会的老板也说，回来，他就回到美国去。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啊，他就心里面还记挂着这个圣经的翻译，他就用他的一只手指头在他的打字机上这样打那个汉语那个拉丁拼音，等到他有再回来中国的时候，再请一个中国人把它翻成汉字，用这样呢，用一只根手指头，他把北京官话的修订版本做好了。不但这样呢，他发现呢，这个北京话哈，很多人不会讲哈，离开北京就不会讲北京话，那怎么办呢？他就想说，那我再出版，他就再自己出版了一本，再翻译了一本浅文理，浅文理就是文言文稍微浅一点这样，都是用一根手指头做，后面那一本。后来人家称作二指版圣经，其实是一根手指头。那第三我们要看的是这个和合本我们都不知道和合本是谁翻，你们知道是谁翻的吗？我们很少知道哈，它是一个团队侍奉的成果，那很成功，可是呢好像他们的名字也没有很多人纪念。这个和合本当时要翻译的时候啊，就他们思考很久，其实马里逊已经想很久了，我到底要翻文言文好还是要翻白话文好？我不知道啊，如果你就是当时中文就是这样，文言文是非常的高雅的，那白话文呢，这个蔡奇亚伟没有人在就是那个比较中下阶层的人讲的话，他们考虑很久很久了，最后那个在和合本要翻的时候，他们决定翻三个版本，一个是文言文，一个是浅文理，一个是官话，就是国语。但是后来前面两个合并，这个五四运动刚好和合本出版那一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呢，就是开始了，就变成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第三个。那这个当时要找官话的委员会是很不容易找的，因为大家都刚刚我开始的时候说马里逊来中国以前，满清政府是不准传教的，所以呢他就专心的翻译圣经。可是呢 后来满清政府就开放了，所有的宣教师通通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他没有人参观圣经翻译的施工，所以这个官话译本要找人家参加是很困难的。那没有想到这个官话译本也就成为我们现在用了将近100年我们最风行的。我们看下一张，那这些呢就是当时和合本翻译的团队。那这个人右边那个李考文，他首先当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一阵，做到新约结束，旧约还没有做完他就过世了。那过世的时候唯一还活着的就左边这一位，他就接下来做这个主席。看下一张，那还有两个人我最后介绍，一个叫威克里夫，一个叫胡斯，他们都是宗教改革的先驱。他们看到教皇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合乎圣经，他们就开始也是像约翰一样敢讲话，然后他特别把圣经换成英文。那下面受他影响的一个人叫做胡斯，他把圣经换成捷克文。但是呢威克里夫教皇非常的生气他，因为他讲的话跟约翰讲西律不对一样。那最后可是他生病死了，教皇气到一个地步还把他那个坟墓挖起来，骨头给他焚烧，然后丢到河里面去这样子。那胡斯呢就被处死了，他就被烧死。我们看下面，这个是威克里夫，我看下一张，这是胡斯，这是在捷克布拉格我自己拍的照片，看一张。那结论来说呢，约翰的一生呢他是用四个方面来见证：第一个我不是基督，第二个他在旷野做见证，第三他的见证是很成功的，第四是他的生死都做见证。那我们来想说，这么多人为耶稣做见证，我们能够接受吗？如果你已经接受了，那你怎么打算怎么样为主来做见证呢？什么都不会也可以做见证。那如果主的福音兴旺了，那我们不受重视，那我可不可以处之泰然呢？那是不是无论遭遇怎么样我们都愿意顺靠顺信靠跟顺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差遣约翰来为耶稣做见证，让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特别也谢谢你差遣许多的宣教师把这样的信息带来让我们知道。恳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祝你加添给我们力量，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你更加的认识你，也愿意把这样宝贵的福音这样的信息来传给我们四周围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姊妹，容许我再用几分钟来介绍圣经公会的事工。圣经公会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母语的圣经了哈，那就希望大家比较容易的可以拿到圣经。刚刚我们看的那几位啊，他们很困难，请你进那个网站。当时如果只有那些荷兰文或者法文的话，大家就没有办法读。那这个是圣经公会把圣经已经放在网络上，如果你想要送圣经给朋友的话哈，你就不用手抄哈，你可以到这边来copy 哈。比如说我们看今天的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然后选这个格式，还有现中跟那个现在新标点和本都一起两个 version。等一下再回去，两个 version 选格式对照，格式中间那个，对，好，谢谢。好，这个是我们和平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帮忙我校对这个网络的圣经，校对的很清，网络有很多很多圣经就不见得都校对的很好了哈。那圣经公会提供这格式给大家哈，你周报要使用啊，你要送朋友啊，你就是这样进来。那非常简单，就是 CB 就是 Chinese Bible， 然后点 FHL 点 NET 就是新方爱提供给我们的网址。那这是而且可以查询关键字，如果你要查询这个刚刚我说的这个受膏者，你就打上去受膏者，它就全部通通出现圣经哪些出现。哎，太方便了。有一天有一个人到圣经公会来说，那个有一节圣经里叫做什么上尖下流，上帝要把恩典赏给你们，在哪里？请问你在哪里啊？不拍锤找不到，我就去就打了上尖两个字就好了，全部圣经就只有这一节叫做上尖下流，在路加福音，就是下面有一个查询都可以用。 我们再关掉，我们看下一个。请你点过去就好了，那个 Bible Society 从这边可以点到圣经公会的主网站，这是圣经公会的主网页，他介绍我们做看现在的进行的事工有哪些。那从这里也可以连接，刚刚点过去网络就跑到刚刚那里去，那边点过来就是在这里。我们看下一张，关掉。好，下一张。那我们希望呢，大家现在圣经公会从事的这个翻译施工，有原住民的、客语的、现代台语的。原住民有十个族的了哈。那阿美语在1991年都已经全部出版了，泰鲁格语今年刚刚出版，然后呢，周语呢才刚刚要开始。那你想，我们都可以读中文的圣经，那这些原住民我们的朋友，他们如果能够有母语来读圣经，那就方便很多。那其他都在进行当中，客语的也正在进行，快要完成。那现代台语的新约就要完成，旧约还没开始。那还有一个事工是中文圣经研读本，因为我们自己读有时候很难，我们读圣经不大容易理解。那圣经公会有一个由这个翻译顾问组成的团队在进行中文圣经的研读本，正在进行。这些经费需要大家的关心奉献代祷，谢谢大家。